我们大概调查了1000个人吧，1000个多一点。其中有400个呢是在就是中国的网站上呢注册过，他们有要留学意向的。那这些人呢，包括他们的留学选择，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定嘛，因为就是国外的这个申请季应该还没有开始。那包括澳洲，那另外600多人呢，其实都是在已经在国外读书的。但是因为疫情呢，被困在国内的这600个人，其中包括有300个都是在澳洲读书的学生。那我们的主要的发现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呢，因为疫情的影响，因为这个旅行的受限，另外一些政府的这些预警吧，都让他们产生了一些动摇，至少在未来的1年之内吧，他们的这种出行计划都有了一些改变。其实我前面做过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调查，这个结果呢还没有公布。那其实相当一部分的澳洲的海归的学生呢，他们在国内的就业情况呢，实际上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因为澳洲的学生毕业以后呢，从事这种创业的人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不管是国企也好，还是外企也好，还是在行政机关也好，那你就是一般来讲不会有那么高调的这种推介自己的这种行为吧。那如果你是一个，比方像黄峥那样子从国外回来，他开创了拼多多，那成了中国的这个首富的候选人，那这样的人呢，就是很容易吸引很多的眼球。那实际上就是说，因为美国留学回去的毕业生呢，相对来讲还是要比澳洲多太多，所以我们实际上不太容易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平等的对比。很多去留英国的学生，留英的学生呢，他们可能在英国呢，因为有一个移民政策，他们可能在那里获得的这种实习的机会也比澳洲多一点，所以回国以后可能在就业方面也比澳洲要好一点，所以澳洲呢实际上就被夹在了一个挺尴尬的一个地位吧，就是说很多的我们调查的这个前一项调查的结果呢，就显示，就是这些 HR 的人呢，他认为，那你在澳洲，你比方说你就读硕士，你可能就读了一两年，那你在澳洲也没有很多的工作经验，那我凭什么要招你呢？那985毕业的学生，国内他对国内的情况也比较了解，那可能就会更有优势吧。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澳洲海归的学生在国内呢，他的工资这种他的期待呢，远远的高于他实际拿到的工资。那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呢，就是我们说，OK，那也许澳洲的海归毕业生呢，在就业市场失去了一些竞争力吧，只能这么说吧。
很多学生认为澳大利亚大学的学位含金量比较低，你是怎么看的呢？
那现在实际上国内也有一些，就是说很多的分析了。那你看从人口的增长来讲呢，实际上，将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未来10年吧，10年以后吧。就是说，你高中毕业的学生，实际上或者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不会有那么多了。但在未来的10年之内呢，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相当大的市场。你想，今年在国内的整个的这个高校的毕业生就会有800多万。那这些学生呢，当然相当一部分是硕士毕业或者是博士毕业，那他们可能出国的意向会比较小。那很多本科的学生，大概超过50%的学生呢，实际上他如果不能在国内读高校，不能在国内继续读研，那他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实际上出国呢，实际上是一个很，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就是澳洲对于澳洲的高校，我认为呢，他们应该更考虑的是在国内呢建立一个比较正向的这样一个形象吧。就是说，我的这些包括硕士的这些课程呢，实际上是要帮助中国的学生提高他们的竞争力。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认为在澳洲目前来讲不太可能了啊，就是说从移民的角度来讲呢，应该是会为这些毕业生呢创造更多的这种实习的机会。但这种情况呢，对于澳洲的现在的这种整个的经济结构来讲呢，实际上是不太可能，因为澳洲国内很小。那你说你要在国内在澳洲，你在悉尼大学，你新南威尔士大学，你读一个关于AI 就是这种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学位，那你很难找到，可以让你发挥、可以让你实习的这样一些大的机构吧？因为澳洲的这些科技公司毕竟是数量非常少的。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些学生，你如果没有实习的机会，你回到国内，他肯定没有竞争力。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就是说，因为美国呢也限制了留学生留下来去实习，那这个呢对澳洲实际上是一个好的机会，就看澳洲的大学能不能够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了吧。
那中方发布的这个留学预警会不会影响家长们送孩子出来留学呢？
实际上这个预警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家庭成员，就是家长这方面的影响要比学生大很多了。因为大部分的学生呢，就是说尽管是在二三线城市的学生呢，他也有足够的这种结识到国外的学校、国外的国家社会生活方面的这些渠道吧。但是很多的家长，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呢，他可能很容易就是说认为这是一个官方的声音，你看政府都这么说了，你怎么可以去呢？你在那里会受到歧视，你在那里会有危险。那对于每一个家长，一个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家长，他把一大部分的钱投到学生孩子的身上，他一定会有这样的考虑的。所以但是这种情况当然也不会说只对澳洲有影响，那对于美国也有影响。对澳洲的直接影响就是说是澳洲被政府呢列出来成为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预警吧。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对于澳洲的高校来讲是一种损失吧，我认为。
那您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产业有什么建议呢？
我们可以看到吧，大概是在过去十年吧，因为澳洲的高校它呢对于本地的学生它收费有一个顶嘛，但是对于留学生的学费呢基本上一直在涨。这些留学生的学费呢，他花了那么多钱，那就是说的确是把学生当成是客户了，但是他又没有能够为客户提供足够的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就像我说的，尤其对于很多硕士的学生，读硕士的学生来讲呢，那我在来这里读书本身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或者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吧，很多学生出国呢，他当然是认为我留在国外是一种更好的机会，我在国外呢，我可以就是说我哪怕我吃一点苦，我也会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好的这个工作，不管是回国也好还是留在这里也好。你看最近5年的这个留学生的趋势呢，其实大部分学生都回国。那他回国以后呢，实际上如果是我又找不着更好的工作，那我这个留学的价值实际上就是说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那如果是高校呢依然还用这样一种只赚钱卖学位的这种方式，那一定会有学生会流失的。不管有没有这种有没有新冠只是加快了这样一个过程而已。